喂喂喂，可以可以听一下。
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神，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的清晨，圣经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要寻找耶稣。使徒约翰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的概念，叫七日的第一日。弟兄姐妹，今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你来到这里寻找耶稣是吗？当时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到坟墓里面去寻找一个死人，要去纪念他爱的那个人，叫耶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也纪念耶稣，这个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节是一个跟这个世界所有节日完全不同的一个胜利的节日。中国有端午节，纪念一个死去的伟大的诗人叫屈原，最高的境界就是中国人吃的粽子是吗？中元节纪念那些孤魂野鬼，摆了好多的宴席让鬼吃，吃完就算了，屈原这些鬼魂没有复活。如果基督徒的受难，耶稣基督的受难只停在星期五的受难，那我们今天就比世界上的人更可怜了。七日的第一日，主日的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跟丈夫，你带着妻子，你带着孩子们来到教会，来朝见一个已经复活的耶稣，这是今天复活节的意思。我们很高兴今天有一个另外的聚会，在法兰克福青年旅馆，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哎，但是我看今天人也不少来到这里啊。你们是比较懒吗？不去聚会吗？我想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个实话。哎，我今天又要实话，每次讲到之前都有实话实讲啊，老实说时间。基督徒最重要的信仰的生活就是主日的敬拜。我相信你常常听到岳弟兄这样子来跟各位一起勉励，虽然是小菜，虽然是这个青菜豆腐，但是你每周每周来，比你天天吃满汉全席来的健康。满汉全席不能每天吃，满汉全席十年吃一次差不多了。我不是说十年只有一次造就营的意思，我说你如果老老实实的带着你的丈夫妻子孩子来到教会，这就是我们必须做应该做乐于做的事情。来到这个地方参加主日的敬拜，我们有圣礼，我们有洗礼，借着这两个教会的施恩之具，让我们的信仰的生命，信仰的生活在稳健中成长。我们喜欢有名嘴的讲道，但是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在圣经，在神的话，在我们的传道人努力准备真道分享的喂养中间，我们把自己灵命的生命造就能够健康起来。我并不期待或者是特别特别的鼓励各位用名嘴或者是特会大的聚会来打强心针，虽然我不认为那个是绝对的不好，但是我请你要注意你主日敬拜的生活，这是我对复活节的一个开场啊。第二个部分，我要在我今天讲到之前跟各位有一个道歉啊，公开的道歉啊。什么道歉呢？是我由于这个爱各位心切啊，我想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老实说哈，因为各位在我的心中很重要，所以我在每一次的讲台的分享中间，有时候在语言上比喻上面会隐喻失辟，或者是过度的解读，或者是有一些口误，我请你原谅好吗？啊，有时候一些这个事情的强调有时候会过了我个人的分际，我也请你原谅啊。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就是比如说这一次的 叶传道来到各位中间，我讲了很多次啊，你们这样，你们那样，你们这样，好，好像在指桑骂槐哈，请你一定要原谅我哈，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哈。这个叶弟兄，我呢，实在是根据我自己教会的经验以及我的一点圣经的立场啊，先下了一点猛药啊，以至于大家以后相处的时候能够和谐。我觉得我这样讲可能还是不太好哈，所以有时候重复，有时候多了，有时候比较重，有时候讲了这个。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怀疑，任何的心理不舒服，那我当着录音啊的前面啊，大家的公开的情况下面啊，放在教会的网站上面跟大家说十分的抱歉啊。那么我希望你在主里面原谅我的这个基于爱心的鲁莽，好吗？啊，而且我绝对不根据任何人或者是任何的小道消息借着这个讲台骂人啊，这个是绝对禁止的事情。我希望，我相信你能够了解我的这个立场啊，所以我再三的在这给各位弟兄姐妹道歉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享受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间里面接受你的侍奉，再一次的接受你为我们洗脚。我们知道受难复活这样的信息，借着今天的纪念，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的感谢，再一次的感恩，再一次的借着这样爱的心，这样的一个心情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说我们真是一群有福气的人，求你这个时候帮助众圣徒们，众弟兄姐妹们，因着你复活的大能，也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再一次的启发光照我们，使我们更爱你，更认识你，也更愿意在我们信徒的生活中更有信心，更多的与你联合，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见证主你的荣耀。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分享能够清楚地把主的话跟真理表达出来。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希伯来书信息的第二讲啊，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神子与众儿女。第一次的讲题叫神子与世界啊，或者是神子与天使啊。希伯来书是一个伟大的书信，我们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这一篇匿名的作者，从旧约的角度开启了我们一个新约启示的世界，而这个新约所启示出来的世界，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个启示给我们这个伟大的信仰，是从创世以前神就预备要送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礼物。这个礼物透过以前的先知，透过我们的祖先啊，用圣经的角度，就是透过这些先知们把上帝原来那个创世界那个心意告诉我们了，借着律法，借着比喻，借着诗歌，借着神的各种的启示记载在圣经里面，传下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听到今天先知的讲论，那么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借着一位神的儿子，透过他来告诉我们整个福音的内容。因此先知的信息跟耶稣基督的福音透过使徒传给我们的，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给我们画出了这个架构。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本身，就是神本体荣耀的这一位彰显出来的上帝的儿子，今天把整个的福音给我们传扬出来。因此我们有一个旧约神启示的根基，以及有一个神儿子亲自以他自己的一个启示，让我们看见这个伟大的福音整体的内容。 这一位上帝的儿子，圣经在希伯来书前三章告诉我们，他是神本体荣耀的直接的彰显，他就是荣耀的本身，他就是神本体真相的一个肉身的显现。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看见基督，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上帝他的荣耀。所以你信耶稣就等于信上帝，你认识上帝是通过你看见耶稣。神就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了整个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把我们人放在这个世界的中央，用他最大的爱，绝对的爱，透过神子耶稣来爱我爱你。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透过神子所启示下来的一个伟大的福音，在公元七八十年前，公元七十到八十年间的这一代的希伯来书的收信者，这一群弟兄姐妹已经出现了问题。所以第一章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这一位伟大的从先知的启示到神子自己亲自给我们传扬的福音，不是天使能够替代的。第一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敬拜的是这一位神子基督，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本身，而不是天使。第一章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犹太人，或者是对于熟悉旧约律法启示的人，天使的位分是很高的。在这一段，在这章经文里面要强调，就是神的儿子没有成为天使的样子活在这个世界，而是成为人的样子，跟你我一样，就是今天第二章的重点。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子是神，耶稣是神，神子是神的本体的表达，神子耶稣不是天使的一个另外一种存在的彰显。所以我们不能敬拜天使，我们不应该把天使看重到一个地步，虽然他也传福音，虽然他也讲论上帝的真理，虽然他在律法，在很多的功能职分位分上面，他是一个有超越性的一个灵性的存在，但是神的儿子不是天使。所以他告诉当时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天使不是上帝，天使是服侍上帝的这一群使者。第一章很重要，天使在现代的意义就等于那个可以抓住你所有注意力跟集中力，或者是你生命的那个追求的那个东西，它是你的一种渴望跟向往，它是你人性中的对一种超越性的一种渴望。天使好伟大，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不能敬拜天使，上帝的儿子比这个高过太多了，天使不能够跟神的儿子相比，天使要服侍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不是成为天使的样子，那成为什么样子呢？第二章的重点告诉我们，他成为了人的样子。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的信息，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读过，这是第一个警告，我们要抓住这个重要的福音，不要失去了。我们要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好吗？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好，谢谢，感谢神。希伯来书的作者很让我羡慕，我相信也很让你羡慕。希伯来书这个伟大的作者，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解经家，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讲道者，一个讲员。他的讲章的内容直接取材自旧约的圣经。刚才我们读到的这几节经文用了旧约圣经的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我们说希伯来书至少用过39段以上的旧约的经文，在这个地方他又用了一节经文，这个出处在诗篇的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他的经文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既然不能敬拜天使，天使虽然很了不起很伟大，他是服侍上帝的神的差役，那么他话锋一转，转到人的身上。原来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他创造的世界里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使命，或者给我们一个存在意义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什么样的意义跟目的呢？就是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我们要成为管理这个宇宙万物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想过你有这样的世界上的一个存在的任务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要管理这个世界。德国狗很少哈，我们亚洲台湾狗很多。你路上碰到一只狗，你说狗过来，它会不会过来？你说你给我过来，狗，它不会过来。你看到狮子，你说狮子过来，它过来吗？
过来。
过来。结果呢？是的，是你没了，不是他没了。你说你能管吗？赵杰说 Lucas 过来， Lucas 现在可能还过来，再过几年就不过来，他到另外一个女人那里去啊，妈妈喊不来 Lucas 啊，另外一个女人抓住他了啊。我希望这样的话不要下次我又道歉了啊。弟兄姐妹，你管得了狗、狮子跟你的儿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管得了你的丈夫、管得了你的妻子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管得了你自己吗？这三节经文分明在欺骗我们，不是吗？每一句话讲的多么的动人。他说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交给那个伟大的天使，但是交给你管。他说有人说，这个有人就是大卫。弟兄姐妹，这个作者真是有意思，他把自己藏起来，他也把大卫藏起来，他要让我们的目光直接注视到这每一节经文都是圣灵默示写下来的圣经。有人说，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有人是，这个有人就是大卫讲的，这个做以色列人大卫王的这个大卫说，人是什么？你竟然爱他、顾念他。他用一个对比的方法再强调，是人子啊，这个世人算什么？你这么的爱他，上帝，你到底为什么这样的看待我？看待我们这些有限、有问题、有毛病的世人，你给他尊贵荣耀的冠冕，你把你的创造都让他管理，叫万物都服他。我们发现没有一个可以服我们，没有一样在我们的管制之内。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最不能管制的就是我们自己。 因此这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上帝对我们人的一个期待，上帝对创造我们这些人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完完全全的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人完全的没有达到，不仅达不到，而且还在不断的破坏当中，是吗？刚才我们说你不能管理你的儿女，你不能管理帮助你的丈夫，你不能管理帮助你的妻子，你不能管理帮助你自己，一个小小的手机就把你管住了，是吗？哗哗哗，我真是福气这些，很累，我从五十岁开始有这个老花，我发现这个要脱眼镜啊，就看这个圣经好字好大都很辛苦啊，这个滑手机真是很辛苦的事。但是你看全世界都浮在这个手机底下，是吗？一个手机把你管住了。第五节到第八节讲的确实是真理，你我的受造没有回应上帝对我们创造的目的，这个世界应该让你我管的，万物让你管，结果我们没有管住。那么难道神的创造，神的目的就因此终止断绝吗？没有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画风一转，更深一层的让我们看见神启示的中心。没有错，人要继续的完成上帝他定的旨意，这条道路这个命令不能被违背，不能够被破坏，不能够被阻止，不能够被中断。但是你我已经完全的失败了，已经走不下去了，已经受控了，已经没有前面的道路，你只能越来越坏，我只能越来越糟，我们一起堕落，一起失败，圣经说我们一起灭亡。但是他预备了一个人出来要解决这个所有严重的问题，就是从第九节这里开始。谁来了？刚才我们说那个神子来了，神的儿子成为不是天使的样子，成为什么样子？成为人的样子。哎呀，这就是基督教福音最伟大最崇高的地方，也是最难让人相信的地方。神竟然不是天使那样般的荣耀辉煌，可以来去自如，像一阵风一样，他成为跟你跟我一样的人。我们来看看这下面的经文，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被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受苦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感谢上帝。人失败了，人的希望灭绝了，那个目的、那个目标、那个存在的使命过去了，但是上帝的心意并没有过去。人因为罪的缘故跟神那个美好的关系断绝，这一切的创造在毁灭的当下，第九节给我们开出了一个新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复活节的信息。复活节的信息是什么？就是今天七日的第一日，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曾经在身上有七个鬼被赶出来的女人，要到那个死人坟墓中间去找一个她爱的死去的耶稣，要为他哭泣，只是纪念他。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为何在死人中找活人？有没有这句话？死人中找活人，怎么有这么愚蠢的事情？死人只能是坟墓藏在底下的人，骨灰 死的人躺在那里，死人中找活人，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主日来到教会，第九节，人失败了，但是上帝派另外一个人，也是人，完全的人，来到这个世界。跟天使比起来怎么样？这句话很重要，还是小一点，或者是微小一点，或者是暂时微小一点。这句话好重要。如果这一个人比天使大，一直比他大，是的，没有错，这一位派来的神子永远比天使崇高，完全不能相比。但是这一节经文好重要，他说比天使小一点，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他就是人呐、啊，跟谁一样？跟你一样，跟我一样。我们不能超越这个时间跟空间去做另外一个事情。我们有很多属于我们这个人性肉体的限制。这一位伟大的，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他有上帝本体荣耀的那个绝对的本质性相同的彰显，这样的一位神子却成了一个跟你我一样不能跨越时空限制的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他告诉你，亲爱的某某，我跟你一样，跟天使比起来，我原来的位分是比他高太多了，完全不能比较的两个存在。但是我今天却来到这个世界，跟你跟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天大的福音，复活节的大信息。这个复活的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他在肉身上面跟你我是完全一样，他只有百万分之一，如果跟你我不一样，他今天就不是上帝的儿子。今天这个基督教的福音就完全的不值得再信，这个跟其他世界上的宗教完全一样。神，你老人家当然是无所不能的，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小人物，有肉身限制的，所以我犯罪，我作恶，我跌倒，我毁灭，跟你没有关系。第九节给我们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一位比天使跟你我一样小一点的，暂时小一点的耶稣基督，因为什么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的荣耀？为什么他死？难道他自己该死吗？不，他不应该死，他不需要死，他不仅不需要死，不应该死，他应该要审判那些让他死的人。我们十架七言提到了过他那七句伟大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每一句话你都可以知道，他是对这个世界罪恶的控诉，可是他全然的承担下来。这一位跟你跟我一样的人子耶稣，因为罪的缘故受了那个苦到死的地步。所以这一节经文回答了前面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个地方，原来我们在创造的地位上面，我们在神给我们使命的那个目标上面，我们因为罪的缘故跟神隔开了，而且这个罪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而且我们只能面对人的自己的死亡。而这位从天上降下来的神子耶稣，这一位肉身像人一样完全的这一位人，因为受苦的死代替了我们原来的那位应该受的那个死，使我们重新的怎么样跟神很好。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就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也是神儿女的人，跟他一起进到荣耀去。所以他前面有很长的形容，这一位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这一位神子耶稣，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章也提到，万有是本于他，归于他，属于他。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耶稣基督， 把我们这一群相信他的人，他成为那个长子，我们这些成为他其他儿女的人，因着他重新的和好的工作，我们又进到神爱的神荣耀的那个关系里面。这两节的福音就是复活节的信息，因此他说他这样做成为我们生命引导的那个元帅，那个走在第一个的那一位神，那位基督成为这样的表率，成为那个元帅是合适的，是上帝的一个工作，是上帝喜欢的。所以上帝喜欢他儿子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把他的儿子一刀杀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节的信息何等的沉重。在座的你当父母的人，你有儿女的人，弟兄姐妹，当父母的人为了爱另外别人家的孩子，一刀把你的儿女杀死。弟兄姐妹，上帝就做这个事情，他一刀把他的长子杀死，救谁？救你的孩子。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复活节的信息？我们这些成为那些儿子的人，其他儿子的人，因为这个长子的被杀，我们进到神给我们那个荣耀里。圣经说这是合适的，意思是说上帝喜欢这样做。你觉得上帝是不是疯狂的一位？上帝太疯狂了，疯狂到这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爱要有这样深刻的认知，以至于我们面对信仰就不会随随便便。你知道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位分，这样的一个资格，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这样的可能性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全然是有一位神把他自己的儿子，你可以说上帝自己杀了他的儿子，让你我拥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岂不是更应按照希伯来书信息所讲的紧紧抓住这样福音的宝贵吗？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人的败坏，人的失败，人的离开，人的颓唐，人的偏离，上帝的复兴，上帝的和好，上帝的复原，上帝让他儿子的牺牲，上帝把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把他拆到这个世界上面来，让我们看见果真有一个这样的人跟你跟我完全的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只是他没有犯罪，成为我们那个得救的那个榜样。因此第十一节到十八节他就把更深的原因跟比喻给我们讲解了，这就是基督的一个伟大的工作。因此我们要来看一下，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一生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是的，他把详细的原因告诉我们了，他怎么做这个事情，他如何做这个事情，他做这个事情的方法是什么，他用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态度， 用了什么样的思想来达成他天父要他做的工作。就是从十一节到十八节这里给我们讲的道理，他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也可以说是弟兄姐妹，不以为耻，我们是他的弟兄跟姐妹。十一节成为这一整段的一个提纲，因为那使人成圣的跟得以成圣的原出于一。使人成圣的耶稣，因为他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合乎神对我们这个人的要求的标准，那个使人成圣的，以及我们这些被他成圣的，原来没有资格的，原来应该被神唾弃的，原来应该被神毁灭的、审判的这一群人，因为那位使我们成圣者，这两边成了一个合一的一个身体，在一个合一的灵、合一的状况里面合一下。因此这样的一个合一，这个从一里面所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彼此成为弟兄跟姐妹。神的儿子称你跟我为弟兄姐妹，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使我们成圣的那一位神，他同时也称我们为他的弟兄跟姐妹。圣经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非常的感人。有人问他说，耶稣，你的妈妈跟兄弟在外面想要找你讲话。好，耶稣在世界上有母亲跟弟兄姐妹，他肉身的弟兄跟姐妹，还有他自己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回答，很值得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请各位翻圣经，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耶稣称信徒为，耶稣还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想要和他说话。有人告诉他，看哪，你母亲和你兄弟站在外边想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对他说话的人说，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于是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常常这样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耶稣的姐姐、妹妹、哥哥跟弟弟。耶稣33岁啊，我今年52，我如果在场的话，我就是耶稣的哥哥了，月老哥。我是耶稣的哥哥，他会叫我哎月哥，或者是俊伟姐啊，或者是哪一位弟弟妹妹、弟兄姐妹。这是耶稣亲口对当时说，你的母亲弟兄姐妹在外面要找你说话呢，有没有时间？耶稣说，凡遵守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这句话简单讲就是，我跟你完全是一样的，你有母亲我也有母亲，你有妹妹我也有妹妹，你有哥哥我也有哥哥。你会肚子饿我也肚子饿，你喜欢吃饺子我也喜欢吃，有些味道我也不喜欢，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你嫌麻烦我也嫌麻烦，你讨厌我也讨厌。你没有听过人解释耶稣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好重要。耶稣称你跟我 为弟兄的意思就是他跟你完完全全的一样，没有一点不一样，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这是基督教神学非常伟大的地方，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我用一个神学的词汇告诉大家，叫做神人二性，他是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合在一个人的肉身里面，百分之百的神跟百分之百的人，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神百分之一的人，也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百分之一的神，没有，百分之百的神跟百分之百的人在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有这个两个性在里面，二性，神性跟人性。因此这个百分之百的人性就让你知道，你中间所有会碰到人性的问题，就是耶稣会碰到的问题，你所有的哀哭疑惑各方面问题，就是他的哀哭跟疑惑。他唯一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学习不断地操练自己在神面前顺服他在天上父的旨意，因而完全没有犯罪。耶稣可能犯罪吗？问题来了，耶稣会不会犯罪？耶稣有没有可能跌倒？按着他百分之百的人性，他有可能跌倒，他有可能犯罪，他有可能作恶，他有可能贪心，他可能有欲望的捆绑，他有利益的纠葛。你有没有？你有吗？你有他就有。你会不会？你会他就会。可是他有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怎么厉害？是因为他是神吗？是，他是神。可是他是用他神性去抵抗吗？没有，他用他百分之百人性的软弱到他父的面前学习顺服，学习依靠他的天父，跟你我一样也要依靠上帝的。可是我们依靠了半天，十次成功，但是却有九十次失败，我们失败了。耶稣没有失败，耶稣跟你我走的路完全一样。因此这里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他称为我们这些人，在这些捆绑，在这些疑惑，在这些难处中间，他成了那个榜样，成为了我们救赎的那一个出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因此他知道我们这一个有肉身、有情欲、有需要、有渴望、有软弱的这个人所有的问题。他用一个状况来代表，就是死，身体的死亡跟灵性的死亡。他以人完全的人面对这个世界终极的那个处境，人类的死，他就用他自己的死代替了你我的那个死。因此他这一段经文在十五节这里说，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死原来所象征的、所代表的那个意义的灭绝，在这个地方给我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死亡是我们所有人要面对的一个生命终极的处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向死亡，或者更应该这样说，死亡主动的走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经说死就临到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哪一个人不死？ 如果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死，那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今天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跟你今天是一个很没有钱的人，你有很多享受的人跟很没有享受的人，你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跟一个很愚蠢的人，你今天是一个很漂亮的人跟一个很丑的人，你今天是一个所有都顺利的人跟有一个人所有都不顺利，凡是倒霉的人，在死的面前有什么差别？你能告诉我吗？如果我们都面对死，而且一定死，必死无疑，必死无疑，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复活节就是死人的节，没有一个人活过来，拉撒路复活还是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在这里，因为你死我死他死，这些死人的一个总和的死，耶稣说你不也死了吧，我来死代替你的死，因此那个死亡所给你带来的那个生命的绝对的隔绝，那个意义的消失，因为他的死使你重新得到那个生命意义的展现，那个生命的意义的展现展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死只是我们生命的结束，圣经说你赶快去吃喝玩乐吧，这是圣经的话，因为怎样，如果明天要死，因为明天如果死的话，你今天在做任何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说不，我的儿子跟女儿可以承传我的意义，我的财产可以留给他，我今天长得不错，我的女儿也很漂亮，我的儿子也英俊，我很聪明，他还是当教授还是当院长，但是死跟你的意义也是因为你的死而断绝了。这些意义传给你的儿女不叫意义，因为意义的本身对你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死，所以死就成为人的王，死就掌握你所有生命的命脉的根基，死就成为你生命的那个终极不能够跨越的障碍，死就消减你所有意义的存在，所有意义的存在感因为死而打破。因此圣经说的真好，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不管你要抵抗还是屈服，在死的面前我们都是他的奴仆，都是他的奴隶，他要管你他就管你，他要炸你他就炸你，他紧紧地把你抓住，你逃不掉。我们为什么逃不掉？你原来可以逃掉的，我原来可以逃掉的，就是因为这个罪使得我们必须在死的面前向他鞠躬。因此圣经说就像那个魔鬼一样借着死把你我套牢了，好可怕，好无奈，好伤心，好悲哀。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福音，给我们一个激励，给我们一个安慰，我们这些已经失败已经被判死刑的死刑犯，80年100年通通要死的人，8岁9岁20岁25岁50岁通通都可能立即死亡的人，这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来救他了，用他的死，完全无罪的死，代替你这个有罪的死。那个最顺服无罪的，顺服上帝的那个福音，这样的一个 死而复活的福音，这样的一个恩典，完全的因为你的相信，接纳过来，承接过来。而你所原来要承接的死，应该受审判，这个死从这个死到了他的身上，这种交换你有没有想到？ 你原来应该死的，他死了；你原来不应该活的，他的死代替了你的死。因此这样的一个交换，你的死成了他的死，他的活成了你的活。这就是福音。原来那个死成为你的主人，现在这个死没有了，这个死到他的身上了，他却是一个战胜死亡的人。你在他的身上得到那个活，你的活借着相信，你就战胜那个死亡。你看见没有，弟兄姐妹？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福音。谁为你征战？基督为你征战，用钉在十字架上的方法。他说上帝看这个事情为好，每一句话都扎进你的心。我这样的不配，我这个该死犯罪的人，在神的面前竟然是得到这样大的鼓励跟这样的恩典。所以他说他像一个永恒献上赎罪挽回祭的那个祭司，他凡事忍受那个试探，受那个苦，他就把我们这些在死亡在试探中受苦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好令人感动。你我都受苦是吗？我们都在这个试探里面受苦，我们都在我们人性的软弱中间挣扎，我们都在疑惑，在财富，在美色，在欲望，在名声，在地位，在各样的你不满足，满足的拥有不拥有的地方，在死的面前，这些试探加在你身上的这个人性根基性的受苦，这个苦你拿不走的。苦到最后，苦到最高的地方，就是死成为你的礼物。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人生，佛教看得很深刻，可是没有出路。复活节不走佛教的路，你超脱不了。十二万法门救不了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透过那一位完全圣洁跟你我一样完全的人的那一位神子耶稣。这一位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做中保的、做祭司的这一位神子耶稣，成为你这个试探受苦的那位帮助者。所以希伯来书对于神子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称谓，他就是在神跟人面前中间做祭司的那一位，把我们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福音、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宽恕、神的恩典带到我们中间，用他自己的受苦，用他主动承接你的受苦，帮助你、复兴你、安慰你、引导你，把这两边交换，把所有最烂的给他，他把最好的给你。你把艾滋病的血输给他，他把一个健康的血输给你。你把肺癌送给他，他把最好的药、最棒的东西送给你。所以这一位神百姓的祭司，在被试探受苦的时候，他就承接代替了我们这一些被试探而受苦的人。这一位使人成圣的主，让我们这些被他成圣的人在神的爱中合而为一。他称我们为弟兄跟姐妹。所以人受造的目的跟他的位分，虽然因罪的缘故断绝、破灭、归于无有，人在一个无望的受苦中间生活着，面对那个死亡对人的奴役，可是神子借着他在神面前的顺服， 但他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天使这样的一个使命，活在这个世界，成为福音的管道，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那个受死胜过死亡的那一位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重新的燃起那个生命的希望，重新的可以跟神很好。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福音。下次我们第三章会谈到神子跟悖逆者的关系。好，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主成为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今天如果其他都忘记，请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是人，耶稣也是神，耶稣这个人跟你我一样。请你记得，你所有的毛病跟过犯跟需要他都知道，因为他跟你一样，他也学习在神面前不断的操练信靠上帝，因此他的完美成为你我救赎的根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父王，原谅我们，因为我们在抵挡你、伤害你、背弃你、侮辱你、离开你的时候，我们常常沾沾自喜、自以为是，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脱离了那个永恒生命的源头，我们不知道真光照耀的幸福，我们常以黑暗快乐，在黑暗中作王为乐自居。求主赦免我们每一个人。主，今天这个讲的人，今天每一个听的人，在你面前没有差别，但是主，你在我们中间，你成为那个大祭司，你成为我们那个守身的长子，那位兄长，代替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代赎我们这些所有因犯罪而跟你隔绝的、隔离的这一个苦境，以及那个必须承担死的这一个重担。主，你完全的担待了，你完全的代赎了，你完全的帮助我们解脱了，就把我们这群人在你平安的国度中。主，我们借着复活节这一个伟大的佳节，我们向你再一次的献上感恩，谢谢你的受苦，谢谢你的受难，也谢谢你借着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群人真是何等何等何等的有福气、有恩典，可以领受这样大的主动赐下来的恩典，使我们因着信的缘故成为这样有福气属天的儿女。主，我们向你献上十分的感谢，愿你帮助我们借着教会的生活，借着圣经，借着主你自己的话，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勉励我们，常常谨慎保守这一个重要的信心，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彼此互相的劝勉激励，来走这一条美好的天国的道路。主，谢谢你加添这么多美好的恩典给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以后的信仰的生活里，主常常纪念这样伟大的福音，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见证你荣耀、常常活在你爱中的这些神的儿女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时间，祝福这个教会，祝福你所差派来的传道跟使女，祝福我们以后一起同工的生活，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个教会分享的真理，祝福这个教会所宣扬的福音，祝福这个教会肢体之间的关系，祝福这个教会在你面前立定的心智， 主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立定心志要跟随你、爱你、认识你的弟兄姐妹。谢谢你给我们教会，谢谢你给我们圣经，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复活的恩典。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